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20:7-21:4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20:7-21:4，讲述到保罗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并且由特罗亚去到米利都，以及他对以弗所长老临别赠言的事情。七日的第一日，保罗和众信徒擘饼聚会，很多人聚集在这一座的楼房里面，再加上很多灯烛所发出的热气，整个室内环境十分闷热，并且保罗讲道的时间都相当长，难怪由推古睡着了。他当时大概是8-14岁的一个少年人，由推古死而复活的神迹，使到教会信徒得到安慰，信心大增。逾越节后50日，就是五旬节了。保罗他错过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机会，所以呢就很希望能够赶得切去到那里过五旬节。保罗带着亚细亚和希腊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上路的。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正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保罗或者是急于要在五旬节将捐款交给信徒，因为这样是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的行动，配合这个节日。属天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容易行的道路来的，而成为基督徒呢其实都不简单，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保罗谦卑侍奉神，服侍人，并且常常流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和本分。救恩的信心就是如此重要，以致保罗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分享福音的机会。基督徒的一生会有各种遭遇，有流泪的苦楚，亦都有欢呼的喜乐，但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准备好和别人去分享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恩典。神的祝福永远胜过一生中的难处。圣灵指示保罗，他将会面临牢狱之灾，虽然是这样，保罗并没有退缩，继续勇往直前，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当中呢，有一些人亦都将会为基督而受苦，那保罗坚强的性格呢就成为他们的好榜样了。一般人认为，如果一生当中在知识、玩乐、金钱或者事业上没有很大的收获呢，这样的人生是一个失败的人生。不过保罗不是这么想，他认为信徒生命的唯一价值呢，就是用来成就神的工作的， 否则的话，这一生是一文不值的。保罗为生命所付出的，远比他从生命那里所得到的重要得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哪一样东西对你更重要呢？是从生命当中所得着的，亦或是为生命所付出的呢？如果有人想为神工作，他必须一心一意。保罗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人介绍基督。难怪保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神正在寻找更多只是专注大使命的人。你是不是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你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吗？保罗和这些信徒的关系呢，是基督徒相交的一个好榜样。他关怀弟兄姊妹，爱他们，甚至为他们的需要流泪求告神。而弟兄姊妹亦都以爱和关怀来到回报保罗，并且因着保罗要离开，他们忧伤，他们一起祷告，互相安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亦都可以好像保罗这样的，和其他基督徒一起祷告，分享主恩，关怀别人，去和忧伤的人一同哀伤，亦都和喜乐的人一起欢乐，从而去建立起彼此之间深厚的情谊。唯有你为身边的人真诚付出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他们。只要能够为神工作，保罗对于拥有什么或者身处何方这些的事情，他是从来都不介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审视一下你对于财富和安逸生活的态度。假如你关注自己所没有的过于关注你所拥有的，那呢，我想你也都必须重新思考安排你的优先次序。请你牢牢的记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将神的工作放在首位。保罗他是一个织帐篷的工人，而他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了发财致富，那是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同工的生计。他从来都不想依赖任何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记载，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耶稣讲的说话呢，没有记录在福音书当中的。那到底这个说话是怎样流传的呢？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很明显啊，不是耶稣讲的每一句说话都被圣经作者记录下。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说话，可能就是由使徒的口继续传递下来。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是不是不信服圣灵呢？当然不是，很有可能是圣灵预先通知这些信徒保罗会在耶路撒冷遇到苦难，于是他们认为既然有危险，那保罗就不应该去了。跟住我哋继续研读同查考《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其余嘅内容。《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五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喺呢度，保罗所做嘅系一件美事。保罗同其他嘅人一齐跪喺岸上祷告。祷告最好的姿势呢，就是跪在那里的。当然啦，你亦都可以用任何的姿势， 在任何地方来祷告，甚至你揸车的时候都可以，不过记得擘开眼来祈祷。当我们来到全能神的面前，最好的祷告姿势是跪在神的面前。使徒行传21:6-7，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保罗问候多利买的信徒，同他们住了一日。在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有很多信徒。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罗马帝国估计就有上百万的基督徒。使徒行传21:8，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保罗沿着海岸线一步一步的向前，一路上会遇到很多信徒，而他呢亦都经常找机会去服侍主。当他见到信徒属灵生命有所长进的时候，保罗一定是深受鼓舞的。使徒行传21:9，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腓利呢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传递好消息的人。经文说他的四个女在教会呢其实都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有先知的恩赐。这个时候新约圣经呢还未完成，因此预言的恩赐在初期教会呢是有必要的。使徒行传21:10-11，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圣灵向保罗启示，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将会有牢狱之灾。圣灵可能是这样讲的，保罗，这些是你所要面对的事，你愿不愿意？神不希望保罗觉得呢是神让他陷入网罗的。保罗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呢他心甘情愿地继续前往。先知有关预言的事呢保罗已经知道了，在使徒行传20章，当保罗还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是已经知道捆锁和患难在这里等着他。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21:12-14，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旧约先知经常会用行动来表达一些信息，试图令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亚加布这里的预言都是一个行动式的预言。该撒利亚的信徒呢是相信这个预言的，因此呢他们很衷心地爱护保罗，为他担忧，于是极力阻止他前往耶路撒冷。其实有时候人的情感是会妨碍神重要的旨意，比如马太福音16:23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文记载，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时候保罗呢他明明知道将要面临威胁的，但是他仍然坦然无惧继续前进。正如在以斯帖记4:16，以斯帖为了救同胞 他冒死去见王的那一件事情一样。以斯帖记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们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为什么保罗不顾生命安危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隔阂，因此保罗很想使到他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圆满的合而为一。通过基督的死，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都成为了神应许当中的百姓。保罗认识这个真理，并且为了合一，他不顾生命。如果是为了主内成为一体，合而为一，那保罗是可以将宝贵的生命置诸道外的。使徒行传21:15-17，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为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酸，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使徒保罗一到耶路撒冷，当地教会就热情地接待他。可能路加是要通过这一节经文去表达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对于捐献的感谢，而送达这一笔的捐献亦都是保罗坚持他要亲身来耶路撒冷的主要目的之一。使徒行传21:18，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耶路撒冷教会热烈欢迎保罗去到他们当中。现在保罗是属灵成熟的一个老信徒了，他一直在服侍主耶稣基督，身上是带有主耶稣的记号。使徒行传21:19-25，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慢，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开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已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有些犹太人当时歪曲保罗的教导，其实保罗是不会这样教信徒的。现在我们继续看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起誓，这些显然是与祭物方面有关的事。那保罗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耶路撒冷的信徒提到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信了主，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并没有舍弃摩西律法，他们都没有坚持外邦人必须守律法。另一方面，外邦人也都没有坚持犹太人必须舍弃律法的习惯，因为没有人是靠律法得救的。坚持靠恩典得救的犹太人并没有强迫外邦人要遵守摩西律法。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是神的旨意的话，那神的恩典允许犹太人继续去遵守摩西律法。例如彼得在饮食的事情上是一直遵守摩西律法的，直到他在安提亚见到保罗之后才有所改变。同样道理，犹太的信徒绝对不会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但是这些亦都没有妨碍外邦人的信心。如果 食肉是冒犯了另一位信徒的良心呢？令人跌倒呢？当然这样就不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讲得很清楚，经文这样记载，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保罗还说，如果一个人是在某种习俗之下长大的，咁喺佢接受主耶稣成为救主之后呢，神嘅恩典系允许佢继续遵守呢啲习俗嘅。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至二十节记载：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保罗呢，他应用这个原则领人归向基督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三节又记载：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是不应该批评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的。神的恩典是允许保罗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去起誓，是为了要赢得犹太人。他本身是犹太人，如果沿用外邦的习俗呢，反而有问题。在这种的背景之下，我们就能够理解到保罗的行为了。保罗认为律法本身是圣洁的，但是犹太人不是将律法当作启蒙教师引导人进入基督的恩典之中，反而被律法束缚，试图是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呢？对于这种的观念，保罗是极力反对的。对于未能够理解律法的真义，只是呢拘泥于形式的那些犹太主义者呢，律法反而就是妨碍了基督的福音的。保罗的想法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他想废弃律法。犹太人正正就是利用这一点去挑唆很多人呢来到去攻击保罗，亦都导致保罗后来是在圣殿呢被人捉拿的。第二十四节就提到，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些呢完全是根据民数记第六章的规定而进行的。向神许愿做拿细二人的信徒，在许愿期间一般是讲三十日，最短可以是七日。他们呢要行洁净礼，包括禁酒，不可以剃头，不可以接近死尸。当满了离俗的日子，就要剃离俗头，并且奉献贡物给耶和华，为贫穷的许愿者去准备贡物。这些呢是犹太人最敬虔的行为之一。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祭。保罗他怎样做呢？他来到耶路撒冷，教会用最大的诚意去接待他，他也都将外邦人的教会所奉献的款项交了给他们。 他们听了保罗的报告，亦都为到神拯救外邦人而感恩。现在他们就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信了基督，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尼赛亚和救主，而他们是不想造成教会分裂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一个教会，无论是犹太人亦或是外邦人，都是基督教会里面的肢体。但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依然是沿袭回犹太人的传统习惯的，所以他们就对保罗说，你的背景是犹太人，你要为基督赢得犹太人吗？保罗回答说，当然愿意。那他们就说，既然你是犹太人，那你就跟这四个有愿在身的犹太人一起去，他们剃了头要去圣殿，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吗？保罗说，好啊。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命令而这样做参与许愿，保罗是要为主赢得这些人。那听众朋友，你是不需要许愿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许愿，你都可以这样做。如果你因为许愿而去剃头，这个是你的权利。相反，如果你想许愿而留长头发，这个都是你的自由。这样对于主来说是无关重要的。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就许。不过要明白，得救与否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靠神的恩典你能够罪得赦免。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继续研习使徒行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